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4月1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白宫说，以导弹打击叙利亚是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的选项，以此报复据称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最新行径。不过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强调，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说，估计几天内就会发动美国领导的严厉的军事惩罚行动。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白宫主持了总统国家安全团队会议，讨论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动武的事宜。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参加了会议。马蒂斯星期三早些时候说，关于叙利亚发生的化武攻击事件的情报仍在研判之中，一旦总统断定军事选项是适当的，他说，我们随时准备行动。俄罗斯驻黎巴嫩大使称，俄军队将击落向叙利亚发射的导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随即发推文回应说，俄罗斯要做好准备，因为他们会来的。美军特种部队指挥官们说，在集中精力对付激进组织长达近20年之后，美军各路特种部队正在积极地做出调整，以应对那些实力接近美军竞争对手的挑战。来自美军特种部队司令部以及陆海空特种部队分部司令部的司令或者是副司令出席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召集的听证会。美国今年年初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军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以此作为军方申请预算提高军力的基础。美军目前在海外部署了3000多名特种部队成员，包括在日本帮助自卫队创建快速反应部队的人员，在韩国帮助应对朝鲜的战略威胁。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承认，他在处理智利教职人员性虐待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教宗方济各在给智利所有主教的致信中说，他感到痛苦和羞耻。在这封西班牙语的3页公开信中，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邀请他先前曾质疑的受害者前来罗马，他将亲自请求他们的宽恕。教宗方济各在智利访问期间以及在返回梵蒂冈时在飞机上举行的记者会上一再指称，提出指称的受害者是在诽谤，要求他们提供证据，并表示曾2次拒绝了这巴罗斯的辞职。他坚持说，我深信他的清白。不过调查性梵蒂冈负责调查性虐待最有经验的人之一查尔斯西克鲁纳红衣主教访问智利之后，教宗改变了看法。教宗方济各在公开信中没有提及巴罗斯的未来。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马尼拉，成为2个月来第2艘访问菲律宾的美国超级航母。海军第7舰队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说，罗斯福号航母连同它的舰载机联队和一艘导弹巡洋舰一道到达马尼拉，开始对菲律宾进行靠港访问。罗斯福号航母这次访问菲律宾之前在南中国海实施了美军所说的例行军事训练，当时多名菲律宾军方的将领和官员应邀随舰观摩了美军的训练。美方官员说，军官说，在那次演练期间，中国海军的舰船就在四周不远的海域航行。美国一位高级安全事务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网络安全隐忧。身兼国家安全部局局长的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罗吉斯上将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对川普总统的要求做出回应，同意增派400名国民队队员加入目前的250名国民卫队队员一起保卫美国的边境。各位听众，新闻为您播报完了，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这套课程着重讲解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怎样在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alking about education.
今天这一课的内容是人物介绍第三部分，重点谈一个人的学历。
Interview
访谈时间，首先是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同工商界人士 Blake 先生进行的一次访谈。 Blake 先生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他在1986年毕业，他主修的是国际关系。让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学校学院大学。
To graduate
毕业，这个词的拼法是 graduate.
A university course. A course.
一门课程。
A semester.
一个学期。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
An import-export company.
进出口公司 import 进口 import.
I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我到世界产品公司工作。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我到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现在请听这次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In our first interview, you said you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at's right.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in China.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When did you first become interest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t's see. I stud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llege.
I see.Where did you go to college?
Columbia. I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I graduated in 1986.
What other university courses have helped you a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man?
Well, in addi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did study Chinese, but only for 2 semesters.
What did you do when you graduated?
I first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a small import-export company in New York.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was a salesman. I worked for them for about 5 years.
And what did you do then?
After that, in 1991,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Blake 先生所上的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于1754年，其悠久历史在纽约州排名第一，在全美国则排名第五。Blake 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的国际关系对他今后从事国际商务有很大的帮助。Blake 先生还学过外语，那么他学的是哪种外语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In our first interview, you said you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at's right.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in China.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When did you first become interest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t's see. I stud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llege.
I see. Where did you go to college?
Columbia. I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I graduated in 1986.
What other university courses have helped you a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man?
Well, in addi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did study Chinese, but only for 2 semesters.
What did you do when you graduated?
I first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a small import-export company in New York.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was a salesman. I worked for them for about 5 years.
And what did you do then?
After that, in 1991,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Variations.
词句转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听下面词句转换的句子。这些句子表达同样的意思，是用不同的词句来表达。
Where did you go to college?
Where did you go to school?
I stud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llege.
I major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I studied Chinese for 2 semesters.
I took Chinese for 2 semesters.
I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I joined World Products.
这一节是听众打电话到播音室向 Blake 先生提问题，主要是关于他的工作职责。这段电话会话中用了以下一些词句。
To be in charge of.
负责，主管。
A market.
市场
An assembly line
一条装配线
Our worke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by 50%.
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50%. 现在请听这段电话会话
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Yes.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Blake. You're in charge of exporting your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right?
That's right.
Doe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export robots to Japan?
No, not yet. Of course, I hope we can change that. Japan is a very big market.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two,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Blake, I was wondering what other product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sells.
Well, in addition to industrial robots, we manufacture other kinds of industrial equipment.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use your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During the past 5 years, we have increased the use of robots in our manufacturing. We use them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n fact, our worke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by 50%.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这几位听众提出的问题主要有 Blake 先生的公司目前有没有向日本出口工业机器人，除了工业机器人，他们公司还生产什么工业设备，他们在自己的生产装配线上有没有使用工业机器人。我们再听听 Blake 先生的回答。
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one.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Yes,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Blake. You're in charge of exporting your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right?
That's right.
Doe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export robots to Japan?
No, not yet. Of course, I hope we can change that. Japan is a very big market.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two,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Blake...I was wondering what other product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sells.
Well, in addition to industrial robots, we manufacture other kinds of industrial equipment.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use your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During the past 5 years, we have increased the use of robots in our manufacturing. We use them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n fact, our worker productivity has increased by 50%.
I see.Thank you very much. was wondering what other product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sells.
我很想知道国际机器人公司还销售哪些产品。I was wondering 也是向别人提问的一种方式。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说。
Columbia University. He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What university did he go to? He went to Columbi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 major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hat did he major in? He major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1986, he graduated in 1986. When did he graduate? He graduated in 1986.For 5 years, he worked at World Products for 5 years. How long did he work at World Products? He worked at World Products for 5 year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的文化点滴是关于在美国人们找工作通常要用哪些办法。我们先学习一下这次文化点滴栏目里使用的一些词句。
An advertisement. An ad.
广告。
An employment agency.
职业介绍所。
A fee.
费用。F.
To hire.
聘用 H-I-R-E.
A resume.
履历
An interview.
面谈
Networking.
疏通关系网 N-E-T-W-O-R-K-I-N-G.现在就请听这次文化点滴栏目的访谈。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and language expert.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how do people find jobs in the U.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find jobs in the U.S. One way is through employment advertisements in the newspapers.Newspaper ads are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a job. There are also employment agencies which help people find jobs. Agencies can be very effective too, but they may charge high fees to help you.
Really?
Yes, but sometimes the company will pay your fee when they hire you. And some agencies will help you write your resume. They can also help you get interviews with important companies.And sometimes the employment agency will help you practice your interviewing skills.
The internet is also becoming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jobs, isn't that right?
That's right. Many companies now use the internet more than newspaper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jobs is among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At business conferences and at parties, people often try to meet someone who can help them find a new job.Meeting and staying in touch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is called networking.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Let's take a break.
In 美国找工作的方法有很多，通过报纸广告、职业介绍所。现在因特网越来越重要。当然，正像 Gary 所说的那样。最重要的渠道是建立关系网。这种关系网不是走后门， 而是通过朋友、熟人获得信息，在社交活动中获得未来的雇主对你的赏识等等。另外，美国大学生在毕业之前可以通过学校到公司机构做实习生，这也是一种寻找就业的渠道。我们再仔细听听 Gary 的解释。
There are many ways to find jobs in the U.S. One way is through employment advertisements in the newspapers. Newspaper ads are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a job. There are also employment agencies which help people find jobs. Agencies can be very effective too, but they may charge high fees to help you.
Really?
Yes, but sometimes the company will pay your fee when they hire you. And some agencies will help you write your resume. They can also help you get interviews with important companies. And sometimes the employment agency will help you practice your interviewing skills.
The internet is also becoming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jobs, isn't that right?
That's right. Many companies now use the internet more than newspapers.But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jobs is among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At business conferences and at parties, people often try to meet someone who can help them find a new job. Meeting and staying in touch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is called networking.
Sentence completion.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接下来，我们请听众和我们一起做完成句子的练习。由 Elizabeth 先说一句没有完成的话，然后请听众完成这句话。
To find a job, look at the newspaper. Ads. Look at the newspaper ads. A company that helps you find a job is called an employment agency. It's called an employment agency.A summary of your work and educational history is called a resume. It's called a resume. Meeting and staying in touch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is called networking. It's called networking.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今天的商务对话讲怎样介绍你的学历。对话中的一个人 Rosenberg 先生1983年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他主修的是电脑科学。先请听这段对话里使用的一些词句。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学历
A degree
学位D-E-G-R-E-E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
Microprocessor
微处理机 M-I-C-R-O-P-R-O-C-E-S-S-O-R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我的专业是微处理机设计。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Let's listen to Mr. Rosenberg as he is being interviewed for a job. The interviewer asks him about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r. Rosenberg,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es, certainly. 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majored in computer science. I graduated in 1983.
I see from your resume that you did a master's at MIT.
Yes, I got a master'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1986.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Focus on functions.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语言功能。今天学习的语言功能是 关于在介绍你的学历时应当用哪一类的语言。
Now let's focus on how to describe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重复 Elizabeth 说的每一句话。
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graduated in 1983. My major was computer science.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Gary's tips.
Gary 提示，这次我们请 Gary 来讲怎样介绍你的学历。在介绍自己的学历时，我们首先要告诉别人在哪个大学学习，得到什么学位，哪一年得到的学位，你的专业是什么。另外，美国人在谈到学位时都用缩写 ，BA 是文科学士的缩写。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ometimes you will need to describe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ou might be at a party or in a more formal situation, such as a job interview.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Mr. Rosenberg at a job interview talking about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He talked about where he studied, what degrees he received, and when he received them. 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interview.
Mr. Rosenberg,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es, certainly. 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majored in computer science. I graduated in 1983.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of the interview.Listen for the information Mr. Rosenberg gives about his master's degree. First, he gives the name of the degree, and then he says what area he specialized in.
I see from your resume that you did a master's at MIT.
Yes, I got a master'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1986.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Usually, we use abbreviations to refer to degrees. When people say they have a BA or a BS, that means they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A BA is a Bachelor of Arts, and a BS is a Bachelor of Science. These are degrees you get after 4 years of study at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Higher-level degrees are called graduate degrees.An MA is a Master of Arts, for example. An MBA is 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ny business executives have an MBA.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to say that you have a degre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did my BA at Stanford. I got my BA from Stanford. Or, I have a BA from Stanford. Also, when a person says, I went to Stanford,This usually means that the person graduated with a BA.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Today's 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白宫说，以导弹打击叙利亚是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的选项，以此报复其称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最新行径。不过，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同时强调，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华盛顿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说，估计几天内就会发动美国领导的严厉的军事惩罚行动。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白宫主持了总统国家安全团队会议，讨论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动武的事宜。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参加了会议。马蒂斯星期三早些时候说，关于叙利亚发生的化武攻击事件的情报仍在研判之中。他说，一旦总统断定军事选项是适当的，我们随时准备行动。俄罗斯驻黎巴嫩大使称，俄军队将击落向叙利亚发射的导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随即发出推文回应说，俄罗斯要做好准备，因为他们会来的。美军特种部队指挥官们说，在集中精力对付激进组织长达近20年之后，美军各路特种部队正在积极地做出调整，以应对那些实力接近美军的竞争对手的挑战。来自美军特种部队的司令部以及海陆空特种部队分部司令部的司令或副司令出席了参议院军委会星期三召集的听证会。美国今年年初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军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以此作为军方申请预算提高军力的基础。美军目前在海外部署了3000多名特种部队成员，包括在日本帮助自卫队创建快速反应部队的人员，在韩国帮助应对朝鲜的战略威胁。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承认，他在处理智利教职人员性虐待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教宗方济各在给智利所有主教的致信中说，他感到痛苦和羞耻。在这封西班牙语的3页公开信中，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邀请他先前曾质疑的受害者前来罗马，他将亲自请求他们的宽恕。教宗方济各说，由于缺少真实和全面的信息，他在处理智利主教巴罗斯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教宗方济各在智利访问期间以及在返回梵蒂冈时在飞机上举行的记者会上，曾一再提出指称的受害者是在诽谤，要求他们提供证据，并表示曾2次拒绝了巴罗斯的辞职。他坚持说，我深信他的清白。梵蒂冈调查性虐待最有经验的人之一查尔斯·西克鲁纳红衣主教访问印度之后，教宗改变了看法。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马尼拉，成为2个月来第二艘访问菲律宾的美国超级航母。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说，罗斯福号航母连同它的舰载机联队和一艘导弹巡洋舰一道到达马尼拉，开始对菲律宾进行靠港访问。罗斯福号航母这次访问菲律宾之前，在南中国海实施了美军所说的例行军事训练。20多名菲律宾军方将领和官员应邀随舰观摩了美军的训练。美军官员说，在那次演练期间，中国海军的舰船就在四周不远的海域航行。美国一位高级安全事务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网络安全隐忧。身兼国家安全局局长的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罗杰斯上将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做出了以上的表示。他说，自从网络司令部成立8年来，网络空间出现了重大的变化，美国的竞争对手在这个领域的能力越来越强，行动也越来越大胆，并威胁到美国关键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对川普总统的要求作出回应，同意增派400名国民卫队队员加入目前的250名国民卫队队员，一起保卫美国边境。其中55名队员已经在美墨边境执行任务。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习近平博鳌论坛讲话呢，承诺要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降低汽车进口关税等等。评论人士指出，这些表述呢，几乎覆盖了美方在当前贸易战中对中方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国似乎伸出橄榄枝，在为与美国达成协议奠定基础。但是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断然否定中国扩大开放的新举措呢，是美国施压的结果，表示从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到主动扩大进口，中国早有安排。文章还警告，中国新举措不适用于那些违反世贸规则动辄对别国发动贸易战的国家。那么中国扩大开放究竟是既定国策还是美国施压的结果？美国对于中国的新举措会有什么反应？贸易战能否就此熄火呢？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陈教授您好。
你好，许波您好。庄教授好。大家听众好。
在香港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教授。庄教授您好。
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美国总统川普两天前还拿中国的汽车关税过高说事儿，认为呢跟中国做生意呢是愚蠢的事情。那么习近平昨天在博鳌论坛演讲中呢就特别提到降低汽车进口关税的问题，其他比如大规模降低市场准入啊、保护知识产权等承诺呢，也都是美国最近以贸易战相威胁对中国提出的要求。那么我首先请问美国的陈昭辉教授，这是不是中国向美国做的让步呢？
首先呢，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先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说一下就是习近平主席这么做肯定是为了缓和这个贸易战的这种气氛做出来的事情。我认为呢这个是个很了不起的举动，这也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的智慧。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就说了，习近平这么做就是认怂了。很多网友在网上你看很多人都这么评论，实际上呢这个事情是为了顾大局，而就是说不顾就是其他这种一些人的这种负面的看法呢，我认为这个是个很了不起的举动，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你说这些他的这些让步是不是是由于美国最近的那个就是因为他贸易战的这种压力造成的呢？这个有些事呢可能有些呢也不是。为什么？比方说这个保险金融业对外的这个开放呢，这个是在2001年中国进入 WTO 的时候就已经承诺的。他这些他就是他的承诺的这四个大的方面呢，实际上你仔细看看，都是2001年前中国进入 WTO 的时候呢就已经承诺了然后这个压力呢在最近这十几年呢是一直是有的像保险和金融业的那个准入呢，实际上呢在去年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呢这些问题呢就是不是最近的美国的压力造成的，但是有一些是我看到的是最近的美国压力造成的呢，就是什么呢？比方说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呢就是这个提高进口，这个呢也我认为呢可能是就是我的猜测了，也就是对美方的要求，他们做出的一些回应吧。 啊，我这最后想说一下这个问题呢，一点不显示说中国的弱势或怎么样，相反，我认为这是显示了中国的强势，能够在大是大非的这种情况下呢，能够审时度势，然后的话以顾大局为重，不以就是自己短视的口舌之力，或者说是以个人的怎么说呢？以个人的这种形象为顾忌，然后做出大是大非的选择，我认为这个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香港的庄太亮教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进一步开放市场呢是中国的一项既定国策，中国不会在任何压力下低头。那庄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宣布的各项承诺？您觉得这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呢？
我觉得你要看他是真的对美国那个示好，还是既定国策，主要看两点。第一就是他有没有比较就是固定 specific 的行业，比如说汽车业，那汽车业肯定是回应美国那个要求了，因为你不可以把这个大的国策写得这么小嘛。那另外就是有没有一个时间点，比方说两年之内一定把这个哪一个行业开放。那在习近平主席他的回应大部分都是尽快啊，没有什么那个大的一个时间点。那因为中国的既定国策它是要经过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它要经过很多专家啊学者研究人，还有这个人大去通过了，所以不可能就是你现在说了以后再变成国策。所以我猜习近平现在啊他说的大部分是国策，有小部分他是回应啊美国总统那个川普那个贸易战的。
那么的确刚才两位教授呢都认为呢这可能是中国的一项长期的既定国策。中国的确我们看到早就承诺呢在2018年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要宣布让世界感到惊讶的进一步开放措施。但是你这个时候提出这个最终让步措施呢，确实是在目前美中贸易战的形势下，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种辩解就有些苍白无力了。陈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首先呢，就说是让世界惊讶的改革措施和开放措施呢，我还没看到。就是这个习主席在博鳌论坛上提出这些东西呢，就像我说的，这就是中国2001年进入 WTO 的时候很多的承诺，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承诺还没有做到所以说的话怎么说呢，我还没看出来这个是个让令世界惊讶的举动。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才四月份2018年还有八个月，所以说的话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那我来请教香港庄教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川普总统可能早就知道中国的底牌他知道中国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却抢先呢打出贸易战这样一个牌来收获声望和选票，这是很多分析人士有这样的看法。那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那中国的底牌可能就已经就说出来，但是他川普他没有想到，他不可能知道中国人会有什么反应嘛？你打贸易战，你不可能确定中国会不会就是打，就是跟日本或是跟日本一样的，就你打他就不还手。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就算得这么精准，就是我知道你的底牌，这个底牌，但是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回应啊。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习近平主席他一定要就是说好话，因为如果他说了这个跟川普反面的话就没有余地啊。所以看到都是习近平主席说好话。这坏话就留给那个国内啊一些报纸啊，或者说是外交部啊那些说，那我们还有一个回转的余地啊，现在也是他一贯正常的做法的。
好的，我们来现在呢我们有许多听众观众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来听听把他们连进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听听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啊。首先我来接电话，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对，大家好。
你好，袁先生。
我看中美战争是一个长期的博弈，就是他现在中国不会单方面做出让步。习近平他的讲话只不过是这种表示，就是不做出一种姿态。对。
好。 好的，谢谢我们这位湖南的袁先生。下一位是广东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这样的，其实我倒认为啊，川普的这个贸易战并不是说要是提前收割他的这个中国既定政策的这个名望，因为川普他是一直讲究要制造业回归嘛，制造业回归，但是他因为中国业这个市场比较大，他如果说一直有高关税这个壁垒呢，他很难就是你自美国制造出东西你又卖不出去，所以很也会影响他制造业回归的这一个政策。所以我觉得川普打贸易战他是有他的既往的这个政策需求的。另外说到是习近平这一块呢，就是说他真的是可以慢慢的放开关税，然后其实他这个政策其实以前他也喊，一直喊，就是一直不兑现，希望他这一次做了之后能兑现。如果说他一个能慢逐渐兑现的放开关税呢，我觉得现在越看不懂他了，因为他以前一直很左呀，限制言论，限制这些发言民主人士，但是呢，如果说他能在经济上更加的开放呢，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呢，这个我们倒还是愿意见到的。
好的
啊，那就这样。其实
谢谢，
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很支持他们的。
好，谢谢广东的徐先生。现在大量的网友评论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做一个综合的回应啊。首先我来看，我们看高伟这位网友说习的开放没有受到美国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不然为什么开放的政策和川普的要求如此一一对应？特别是汽车关税，关税是保护民族企业的利器，中国的汽车产业全靠高关税的保护才能存活。尽管如此，老百姓买得起进口车的绝对不会去买国产车，习如果是自己的决策去降低汽车关税，无疑呢是将所有国内汽车企业置于火炉之上。Peter Wang 这位网友说，新华社已经说了，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惧怕打贸易战。如果美国要打贸易战，中国将对等的力度和强度与美国打，甚至已经说好勿谓言之不预也，完全做好了与美国打贸易战的准备。杜三元他说，川普啊是商人，习近平只会搞党内斗争，在经济这方面高下立判。好的，那我们刚才呢接听了听众观众们打来的电话，以及给大家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们现在请两位专家综合评论一下刚才我们的网友、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的看法。首先陈教授。
好啊，我简单说两句吧。首先呢，就是说是贸易战这个战呢，实际上是就像大家说的，这算是一种战争吧，是大家都是双输的。所以说呢，川普呢实际上做这个事情呢主要是想改变这么多年的这种主要就是不对等不公平的，就是他起码就是很多美国人还有就很多这西方世界的人认为一直认为不对等不公平的一种贸易一种贸易行为吧。就是从比如说中国2001年加入了 WTO， 做出了很多承诺，但现在看来呢，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落实啊，就比方说这个汽车税的问题啊 ，WTO 啊规定呢是中国能够征收25%的关税，然后中国呢也在2006年还是2007年的时候就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就是25%的关税，但是到后来发现呢没有这回事情，你真正的你看看就是你要买进口豪华车的时候呢，就发现呢这个价钱远远高于25%，它这个溢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长期的是存在这种行为。就是没有落实中国政府的承诺，所以说的话呢，就是经过这么多年来呢，就是政府呢，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那个总统川普上台以后，觉得这种行为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应该是对等的进行公平的交易，这是国际国贸易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应该公平交易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呢，就是只要是在建立在公平平等的交易的情况下的话，那么这个国际贸易是肯定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OK， 所以说他的这个威胁说是要打贸易战，实际上我认为他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贸易战，恰恰不是，而是真正是要把这个贸易做大做强。
好，香港的。这个庄教授，您怎么回应我们刚才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的论点呢？
对，网友说，这汽车这个是对应川普总统那个贸易战，也可能一部分对，一部分我觉得也不完全对，因为看川普他很明确两件事，一件就是他有一个 很明确的银码$1000啊，这个是写出来了$1000。另外时间虽然他没有讲，但是肯定要在他任内剩下这两年多时间之内把这$1000那个要这个利差要收窄。那如果习主席他真的回应的话，他肯定要第一$1000可能不行了，500亿可不可以，他应该要开这个数字。第二他要开这个时间了，所以他既没有开这数字也没有开这时间了，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我觉得他还是要像比较这个苦油一样，不一定是真的要最近就是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大部分也是国策。
好的，那么我不管现在我们刚才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不管这个习近平的承诺或者是中国的让步跟当前美国贸易战有没有关系，无论如何呢，我们看到中国官媒的强硬口气似乎反映了习近平内心的一种恼怒。人民日报的文章警告说呢，中国的新举措不适用于那些违反世贸规则动不动就对别国发动贸易战的国家，是显然指的是美国，也就是说呢不包括美国。那么陈教授，您觉得中国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呢，还是真打算要把美国排除在外啊？
我首先想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我非常同意。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是个很好的姿态。我也同意庄教授说的，这个他这个细节呢，还是需要，还是现在还是很模糊，就是我们还不知道他真正的那个影响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态度呢，在这种时间是很不错的。你看昨天的那个全世界的那个股票大涨。这个也就是因为是大家对这个习主席的这种态度是很欢迎的。至于说是官媒怎么说呢，因为你要想，这要想呢，就是个长期博弈的问题。现在中美的贸易代表肯定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谈判。OK，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肯定他不能把他双方都要表示出一些姿态，特别是中方。为什么呢？因为习主席刚刚就是有点像一般人说的，就是已经伸出橄榄枝，已经示弱了。所以说的话，你要在谈判桌上能够占领一个有利的地位呢，那那个官媒的话，必须要采取一个很强硬的那个姿态啊。我不知道你最近注意到没有，在最近的这段美国的这种中美的交锋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什么呢？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在中国中方来说，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呢，他们就说话非常谨慎，都非常就说是我们珍惜中美之间的关系，我们珍惜中美之间的那个地位。但是呢，越到下面去，比如说各个部委的发言人啦，特别是那种报纸啦，特别是像环球日报这样的报纸呢，越低的 ，OK， 他们的那个呢态度就越强硬 ，OK。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恰恰就是在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呢要示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谈判桌上呢也显示非常强硬的态度，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那个利益最大化，这是我的理解。
好的，陈教授，这个观察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呢，越到高层说话越谨慎，越到地方，越到这个基层说话越随便。那我请教这个庄教授啊，国际媒体呢也援引中国官员的话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国不打算主动跟美国谈判或者协商。那我请教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真的会恼羞成怒硬到底跟美国对决吗？他有这个决心，有这个实力吗？您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博弈，我觉得这个官媒啊，这个人民回应可能已经是在习近平讲话之前已经写好了，他不可能几个小时之内就决定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嘛，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做黑的，一个做白的。另外呢，我觉得川普呢，其实他可能也是很被动，因为这个301条款呢，这支法案是如果他真的调查而且证明以后呢，总统也不可以推翻的，总统也要对那个。这个中国实施这个制裁，除非两条，一个就是如果对方对美国有很大的伤害，或是在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很大的伤害，才可以停止对中国的惩罚。所以如果中国现在就软下来的话呢，它就301一直维持一直下去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以战逼和啊，一边要做白的，一边要做黑的，这样子才可以令到这个我们那个真正解决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啊。
好的，我现在呢再给大家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们这位叫 Yesterday Once More 这位网友说呢，所谓扩大开放无非就是应付 川普政府的，和朝鲜一样，中共现在就是想走一步说一步，以时间来换空间，应付川普任期的。所谓承诺不可信，49年承诺的分田地到现在都没有实现，这样一个流氓政治集团没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另外呢，我们看李中办这位网友说，中共的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因为没有诚信。这个集团信奉的是所谓毛氏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其宗教式的迷信暴力如同中共内部教育片无声较量一样，一切呢都是共产原教旨的冷战思维方式来对待世界，所以呢还是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我们还有许多呀，就是大量的这个网评现在进来呢，基本上都是告诉我们中国的承诺不是那么有这个诚信的。那么我们就现在就来到这样一个令世界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习近平的讲话仅仅是说说而已呢，的确是中国的既定国策？毕竟有人批评说啊，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也做了许多承诺，事实上却并没有多少落实。我首先请问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有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在那个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最后一轮谈判一直谈不下来，然后呢，朱镕基总理呢就参加了谈判，然后呢就是在最后关头的时候呢，就是朱镕基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就对那个当时中国的贸易代表龙永图先生就说龙永图，你不要给我穿条子了，我就把这些事情我们都应该答应下来，我们都应该就是做出这些承诺。但是呢，这龙永图呢，他的条子上写什么都是说这个不能答应，那个不能答应啊，结果他们都中共最终你就全部答应下来。结果答应下来的发现呢，就是什么呢，这事情呢确实是中国做不到。就比方说就是对国企垄断的问题，就是国企对就是政府对国企，还就是其他的就是跟重要行业的甚至是民企的补贴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他都没法解决，现在我也不认为他们能解决。所以说的话，他确实有这个问题，他做了很多承诺，但真正做到的很少。OK， 最主要的都可能做不到。就最简单的例子，就包括这个汽车行业20%的关税的这个事情，啊，到现在你看都没解决。OK， 然后习主席在博鳌的讲话时候还说了啊，他也是变相承认，就是说我们愿意降低这个汽车的关税。OK， 尽管他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对 WTO 的承诺，所以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是他做不到的。你说的对啊，然后各位网友说的也对，就是跟中国谈判，特别是说是美国人和西方对跟中国人谈判呢，就发现了什么问题？这个诚信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但是呢，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怎么办呢？我想现在就是中美两国进行这个贸易谈判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可执行性，还有就是呢，你必须要有可以。怎么说呢，叫 measurable， 就是你必须可以可测量的结果。OK， 我想这个事情呢肯定会放在桌面上谈的。
好的，那么庄教授请您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日本会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吗？
绝对不会，因为日本那个时候是美国的小弟，政治上经济上呢离不开美国，所以美国叫他怎么样他怎么样。而且日本在那个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发展得很好，没有什么再增长的空间。但是中国它完全可以脱离美国，而且中国现在的人均 GDP 才9000块，还有很大增长空间，所以我觉得中国不会步日本那个后尘的。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昭辉和庄太亮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热点话题，从贸易战到货币战，北京是不是会以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贸易纠纷呢？我们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